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膝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路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今日邝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正道，他所讲的题目是新年唱的诗篇。我们将时间交给邝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如果你坐得近我的话，你会见到我左眼是红晒的，因为自己手多，隻眼有少少痕，咁咧就咧，有時痕嘅時候咧，你捽眼咧就好爽嘅，咁我就咧一捽之下咧就好爽，爽到咧就停唔到，咁咧就咧捽傷嗰隻眼，睇個醫生，醫生就話發炎啫，咁樣一啲病毒，唔需要食藥，唔需要任何嘅藥物，咁啊自己會好翻，但係呢件事我提是因为我想大家看到人是几咁软弱，一些事我哋明知是不应该做的，但是有时都会忍不住做咗出嚟。咁呢一点我想大家记住，因为呢一点到后尾我讲到的时候都有啲关系，人是好软弱。今日讲的题目是新年唱的诗篇，今日的日子是介乎于呢个新历新年。已经过了了，那两个星期前是西历新年，那我们都知道呢，农历新年是二月中的时间，那我们现在的日期就是两个新年中间，那我想都可以看一篇的诗篇，藉此认识一下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过新年呢？当我们要可以说是反省我哋嗰个嘅过新年嘅形式嘅时候，我哋要参考一个合乎神心意嘅过年嘅形式嘅话，我谂我哋就会谂到犹太人点样过新年嘅咧。因为犹太人嘅文化，佢本身系一个耶和华信仰嘅文化，佢本身嘅文化本身有好强嘅宗教嗰个嘅成分。他们那个的历史本身也有神的介入，所以今天愿意我们借着看一篇犹太人新年唱的诗篇，我们认识一下犹太人怎样过新年，从而我们也都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究竟过新年我们所心态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可以再锦上添花的呢？ 再做得更好的呢？诗篇第九十五篇呢篇嘅诗篇咧，头先提过系犹太人佢哋新年唱嘅一首嘅诗篇，所以你留意到呢首诗篇开头嘅时候有好多嘅歌颂嘅行动喺里边，咁譬如第二节话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有很多敬拜的行动是这首诗篇开头的时候是呼吁以色列民去做的。为什么？因为新年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敬拜神的日子的。我看利未记，利未记第23章23到25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作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犹太人的个嘅历法咧系计阴历，所以咧系同我哋西历咧系争个几两个月嘅时间。而佢嘅新年咧系喺七月初一嘅，即系佢哋过新年嘅时间咧就系秋天嘅时间，即系我哋西历大概系九月十月嘅时间。而嗰个日子亦都系吹角节嘅日子，犹太人嘅新年第一日就系吹角节嘅嗰日。咁啊，神呼吁摩西教导百姓要咧喺嗰日吹角喺神面前庆祝，所以唱诗啊、赞美啊呢啲行动咧系无可避免啊。同埋咧系一个安息日，系一个圣日，要将所有嘅劳碌工作都放低喺神面前敬拜、赞美，同埋咧献祭俾耶和华。呢个犹太人佢哋个新年嘅行动系一个充满咗信仰宗教气氛嘅日子，所以你睇翻呢首诗篇嘅时候，除咗开头呼吁百姓喺神面前要用诗歌赞美感谢神之外，喺呢首诗歌嘅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充满咗一啲敬拜嘅说话。你看到我已经把那些敬拜的字眼呢用间了下面，譬如说我们要歌唱，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为什么第三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大神为大王，他是那位超乎万神之上的主宰。这些敬拜的说话，我想基督徒大家都听了很多，我们唱诗都唱很多，我们每星期都做的时候，我也不再详加的解释。但呢度有一个嘅观念，大家唔要能够去见到嘅就系咧，就系呢度形容神系一个君王嘅身份，而呢个君王嘅身份系透过创造去彰显出嚟。第三节话佢系大神，系嗰个大王，而佢透过创造去彰显他君王的权柄。所以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神是那位创造以色列的王。在经文的第四、第五节，我们看见诗人形容到我们这个世界很多的事物都是神所创造，地的深处在他的手中，山的高峰是属他的，海洋属他，是他所做的，地的深处、山的高峰、海洋都是神所做。因为神是那位君王，是那位创造的君王，而这处连带着那个创造的观念，同时带出的就是凡神所创造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诗人说，无论地的深处、山的高峰、海洋是都是他所做，而是属于他的。而这个观念去到第六节、第七节继续的去存在，即继续的存在，而讲到的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他的民，都是神所创造，是属于神。这次讲到的我们不是指世人，因为这里诗人说嘛，我们应该在耶和华面前跪下敬拜君王的表示，在神面前要跪下敬拜他，屈身添君王的权柄在这里彰显出来。因为怎么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在历史当中，只有以色列人是曾经是神的子民。这里所讲到的是神是那位创造以色列的主，他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的境况里面拯救出来，将律法颁布给他们，帮他们打入迦南地，让他们能够建立成为一个国度。神是那位创造以色列的神，是那位君王。所以 呢处诗人好明显系将创造同个拥有权系放埋一齐。呢、这个观念好重要，因为连带住我哋本身都系属于神。因为点解啊？因为我哋本身都系神所创造，唔单止我哋嘅肉身人。是神所创造，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甚至乎我们的得救都是神一个创造的彰显。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十八节这样讲，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每个基督徒得救是经历神一个更新的创造。而第十八节我特登在这里放出来给大家看，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的， 是来自神才有这个创造的权柄，让我们能够被更新创造。这个我们的得救的更新是神那个创造权能的彰显，我们是属于神。到目前为止，这篇诗篇的意义都是 很高兴啊，敬拜神的主题啊，神的权能的彰显啊，我们是属于神，是一个很权柄一个的描写。但在权柄描写的里面，诗人很有技巧地突然间转，将一些很浪漫的温暖的主题是融入在当中。因为在第七节的里面，诗人提到我们除了是神手下的民之外，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是他手下的民之外，同时也提到这班的百姓是神草场的羊。所以诗人在这里将神的形象，除了是一个君王的形象表现出来之外，同时也将一个牧者的形象同时带出来。因为君王很有权柄，很有能力去创造，但同时是有一位很有慈爱的牧者，很细心的照顾羊群的那个牧者。而做神的百姓在这处也都表示出神的要求是希望百姓好像羊群那样去经历，去享受神的保护，神的照顾。究竟羊是怎样去经历牧羊人的照顾的呢？有一位认识羊的人呢写一篇文章，他就说羊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为什么呢？因为羊没有东西叻的，羊又没有利齿，又没有利爪去保护自己，羊又跑得不快，有什么事发生呢它又走不甩，又也都没有一些厚的皮啊，或者是一些盔甲这样 的组织呢去保护自己的身体。即你从那个的生理上的构造，羊是没有本钱在野外世界生存下来的。为什么羊可以得以生存？因为羊最重要的一个本钱，一个的特质，就是羊懂得分辨牧羊人的声音。有一次有一对游客去一个农场参观，咁佢个农场里边有一个羊栏系空嘅，当时正值黄昏，牧羊人就喺远处咧，咁啊带住羊群翻嚟羊栏嘅里边。咁呢两个游客咁啊，当时啊近黄昏坐低休息下，望住啲牧羊人带羊群翻嚟，佢哋见到有三个牧羊人喺三个唔同嘅时间带住三群羊翻去羊栏嘅里边，而呢三群羊系共用一个羊栏， 即是说这三个羊当我们回去羊栏之后就捞到乱晒。这对旅客就很奇怪，他说这三个牧羊人他们做什么将这些羊捞到乱晒呢？当听朝他们来到要带羊群吃草的时候，他们怎样将这些羊分开呢？他们很好奇，于是第二朝早很早就起身，天光就起身，他们呢去回农场里想看看究竟这些牧羊人是怎样将羊群分开三群。结果是令他们很意外也很简单，原来牧羊人什么都不用做。当牧羊人第一个来到的时候，他只是吹他声，可能吹下口哨或者是喊一声，属于他的羊就自动走出来离开个羊群，跟着他离开。第二个牧羊人来到一样发一下声音，他的羊也都很自然的走出来跟着他离开。第三个牧羊人乜都不用做，剩下的羊都是他的，他来到之后将羊带走。原来羊很犀利的，他很懂得去分辨他的牧者的声音，是他牧者的声音他就会跟随，若果不是他的牧者的声音他是不会跟随。这个 是羊，我想他能够得到保护的最重要的关键。当这个比喻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思想到其实人，其实神对人的要求并不是很多。神要求我们去跟随他，不要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条件，不用说有什么财势、地位或者是个人的技能，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去跟随神最关键的是我们去懂得神的声音而愿意去跟他，好像羊那样懂得牧者的声音而去跟随他。有些人会认为将人去形容为羊群，好像将人的智慧、人的尊贵贬低。有些不信神的人，特别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人，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你将人视为羊是一种很贬低的形容。有很多时候人我们的学问太多，我认为我们自己认识太多，我们接受不到自己有很多东西、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物，我们是一无所知，甚至乎凭我们的能力是找不到答案。著名的希腊的哲学家这个第二点我讲的呢，我不是是他草丛的羊。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有一句名言，他就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是他名言，一个在希腊文化里面很有地位的哲学家，他很多的门生，他们所以包括柏拉图也都是后来 很著名的希腊哲学家，很有智慧、很有学问，但他很强调的就是说我最认为一件事我最能够知道的就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同时当他临死之前他最后一口气他都这么说，不要妄自尊大，要认识自己的无知。当我们人认为、我很多都知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思想再扩张开去，去认识一下有些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呢？而在他的墓碑上面的墓志铭，苏拉底是这样说， 他说认识你自己，认识你作为人是怎样的，认识我们究竟所知有多少，所不知又有多少。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万世师表孔子，当他的大弟子颜渊过身的时候，他很伤心。他另外一个弟子子路问他有关鬼神的事情，我们的大师兄过了身，他会不会变鬼啊？他会怎样啊？他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说未能是人又怎能是鬼，我们都未学会怎样去互相的相处，互相的对待，服侍人又怎样去想，怎样去敬重或敬拜鬼神呢？这样子路再问他什么是生死的，孔子再说未知生焉知死，人对知识的求问，对生存意义的追寻，很多时都未能够充分掌握，又怎去思想人生之后的境况是怎样的。好奇怪，这两位古代的哲学和伟人都深深体会到人是多渺小，人很多东西是不懂，人很多东西是不知道。当我们现今做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圣经知识给我们有很超越 的地位，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明白人的生命是有什么意义，人的生命为了是荣耀神，我们人生过后会怎样啊？圣经有很详细的教导和解释。我们留意一下一些古代伟人所追寻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人生究竟之后去哪里，这些问题人凭自己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们今日对这些事情有答案，是因为圣经的启示，不是我们人的努力去寻求到答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看的时候，其实人真的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很多重要的答案是来自神的启示，神的圣经。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好像羊一样，我们所知的并不是多，但当我们能够跟随神的声音，我们去相信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方向，生命之后的事情，一切我们有把握，一切我们有抓拿，因为神的声音将答案给了我们。所以做神的羊是很有好处的，有神的引导，神的帮助，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开始有答案，找到方向。但这篇诗篇讲到这一处的时候，讲到神的创造的人，当昔日的以色列民，今天的我们是神的羊的时候，似乎是很浪漫很温馨的图画，但是那个的图画突然间转变过来。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原来做羊都不容易，因为在诗篇第95篇第7节里面，当诗人说我们是他手下的民，是他神的草场的羊之后，一句说话是将整个的内容扭转。诗人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羊的特色就是很能够听牧羊人的声音。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是理当在神面前是屈身敬拜赞美他。但这一班在行动上面敬拜神的人，赞美神的人，诗人说唯愿今天你们听神的说话， 我特登将今天亦都拣低咗，点解啊？当诗人话唔该你今日听神嘅说话啦，意思即系话喺今天之前嘅昨天，再昨天之前嘅嗰段时间，神嘅百姓以色列民系冇听神嘅说话。原来做羊系真系唔容易，你要能够全心去信服跟随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以色列民就是一个反面教材，他们直到这个诗人写这篇诗篇的时候都未能完全做到去听神的说话。而为什么诗人这么说呢？最后有个冒号，见不到啊？有个冒号，就是说跟着第八节开始就解释这班人为什么到如今都不听神的说话。当我们看第八节之后的经文，就看见讲回历史，讲回以色列民他们第一代从埃及是被神拯救出来的那一代的人，他们经历神那个的拯救，神用十灾将我们拯救出来，离开埃及，跟着过红海，他目睹神用红海的海水将法老军队完全的淹没，神用云柱火柱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进入旷野，他们带着欢呼的心情在神面前赞美神，米利暗在神面前唱歌跳舞，在这些欢呼庆祝的情形一过去之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做非利非定的地方，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去到利非定的地方没有水饮，他就在神面前埋怨为什么没有水饮，找摩西质问他，甚至乎要用石头打死摩西。摩西即刻在神面前即刻求问神，你的百姓快点用石头打死我，他们没有水饮怎么办？而在那个情况，神吩咐摩西用他的杖，这个将红海的海水分开的杖去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供应给这班半夜的百姓去饮用，而在那处就将个地方取名为马撒，意思就是试探，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没有水饮产生争闹，而在那一刻以色列民他们怀疑神的同在，因为第七节里面神这么说，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们怀疑神的能力，或者怀疑神的同在，究竟神在不在？他在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树没有水饮的？或者神是不是没有能力给我们 有供应啊？怀疑当一班人他经历过神的拯救，见证过神的能力之后，竟然还怀疑神的事的话，这个就是对神的试探。这种得罪神的方法是那些认识过神的能力的人才会做，即是按照这个解释的话，一些未信主的人，如果你看我们教会受洗的弟兄姊妹见证的时候，都见到当一个人未信主的时候都会求问神，神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如果你真是真实的话，麻烦你帮我这样医好我的病啊，或者是帮我做我家的事情这样。 一个未认识神的人，他为了认识神而 去祈祷求神的帮助，这种不算是试探，因为他并未经历过神的能力和拯救。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他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或者当时的这班以色列民他们已经经历过神的能力他的拯救的时候，他们理当在认识神有多么有权柄和能力，他们不应该怀疑神，应该是专心地去相信他倚靠他，但他们做不到。在神面前争闹试探他，这个就是人的罪性的表现。我们很容易怀疑，我们很容易 就试探神，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我们很容易忘记或者想不回、啊、神当初以、就是、怎样去帮过我，我怎样去得救去相信他。这个就是信心不够的表现，也都令到神很不高兴的一件事情。神要求不是多，神不是要求我们 要很有地位、很有能力、很有金钱、很有学问、很有智慧，神只要求我们听他的话，相信他，跟随他。但这一点他是最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诗篇的这篇诗篇的最后那节经文是一句神的审判的说话。神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直到那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之后去到迦南地的时候，见到迦南人这么高大威猛，他们害怕，他们没有从他们的经验当中学到功课去坚固他们的信心，依然是软弱。他们情愿，他们说情愿回去埃及地都不愿入迦南。神就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的里面。这个说话第一个解释可以说，这班人在神的怒气当中不能进入神所赐应许之地。如果他们回去旷野兜多四十年，那里的以色列人全部离开了之后，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和加勒达领之下入迦南地。你会奇怪为什么一首新年诗篇到最尾的时候，那个结尾是这么灰暗，是这么严厉的审判，很不开心，是不是？开头是敬拜、赞美、献祭，很开心的日子，为什么到最尾首诗篇的结局是这么灰暗的呢？这一点跟犹太人那个新年整个的庆典有关系。为什么每次琴声都转了黑？在这张的幻灯片的时候，你要看到犹太人新年七月初一是吹角节，七月初十是赎罪日，由七月初一到七月初九那九日，他们称为叫做可畏之日的日子。看一张 PowerPoint， 可畏之日是犹太人新年的新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时间。在那九日里面，犹太人要在神面前去反省，因为可畏之日是对着神的审判。他们犹太人在神面前反省认罪，虔诚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会去到哭墙那里，在神的面前去祈祷、去认罪、去哭泣。在耶路撒冷以外，犹太人就要去到会堂里面去祷告、去反省。所以犹太人的新年本身是很浓厚，带着一种反省和面对自己罪性的这个环节。 当我嗰九日嘅可谓之日过去咗之后，喺赎罪日，就大祭司会带住即系会洁净自己，跟住代表众百姓去神面前，去到至圣所里边去赎罪。而喺嗰日，亦都会吹起号角，表示佢哋得以自由嗰、那个释放。当喺神面前认罪之后，佢哋神嘅羔羊为佢哋赎罪，佢哋能够重获到自由。所以呢首诗篇点解喺一个咁严肃嘅气氛之下完结？因为提醒犹太人要喺神面前有一个嘅悔罪反省嘅时间。但系你谂下，作为犹太人，每年都系如是咁样去悔罪反省，跟住藉住羔羊嘅献祭。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到自由，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帮他们去面对人的罪性？他们有盼望，他知道 神会有预备这只羔羊所代表的献祭，但是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在整个犹太人信仰里面，除了诫命律例指出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之外，犹太人的信仰里面缺少了一个实质的帮助，帮助以色列人面对他们罪性人的软弱。好像我刚才所说，当我眼痕的时候，我明知是不可以出眼的，但是我都忍不住去出，因为出眼很爽。明知律法话十诫话咁做系唔啱，要孝敬父母，唔好做假见证，唔好犯奸淫，要敬畏耶和华守安息日。十诫讲得好清楚，咩系啱，咩系唔啱嘅时候，但系人凭自己做唔到，人凭自己做唔到神律例嘅要求，呢个犹太人嗰个嘅困局。每年都是这样守节，藉着羔羊的献祭得着自由，但是依然在罪的当中达不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回犹太人那个新年 的时候，我们除了我们应该悔罪反省之外，我们要超越犹太人的新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所没有。看回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希伯来书三和四章是一个诗篇九十五篇的注释。为什么？因为在这两处经文里面有四次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经文。第三章第十节，他们心里竟不晓得我的怒气，是引自诗篇九十五篇。第四章的第三节、五节、第七节，都是呢个我拣低咗，都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经文的说话，充分去表示出在呢处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解释紧诗篇九十五篇当时以色列人的困局。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这本书作者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听过神的福音，但是没有用信心去调和，结果不能进入安息。但是在这处希伯来书这处讲到的安息并不是指迦南地，是指什么？如果你回去看的时候，看第三节之后讲到，其实创造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第四节都没打出来，即是讲到神的创造，神做六日之后创造之后，第七日揭了一切功， 神休息。讲到神是那位创造安息的神，神用了六日创造这个世界，第七日他停工的时候，他创造了安息。在神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 但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用信心去定去听他们所领受的道的时候，他们得不到这份的安息。而这份安息我们基督徒得到，为什么？因为在 第四章尾最关键地讲出有些什么东西是帮助我们去得着这个安息。第四章尾讲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祭司为我们赎罪，并且带领我们进入神的里面。在第十节，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我们基督徒有的最宝贵的宝物，就有主耶稣帮我们开路去到神面前来，是坦然无惧的。这一点 是跟诗篇95篇当时的情况是一个对比来的。因为第即系七月初十就系赎罪日，祭司去到神面前系充满咗恐惧嘅。佢入至圣所，佢如果佢自己系唔洁净嘅时候，就会俾神击杀。佢要帮百姓赎罪，带住恐惧嘅心情去到神面前嚟，佢唔肯定自己可唔可以完成嗰个责任。但系因住主耶稣基督系个大祭司嘅时候，佢为咗我哋已经赎罪，俾开一条路，让我哋去到神嘅面前。坦然无惧的，让我们可以能够真是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刚才我讲到以色列人，或者我们本身我们人未信主之前，我们靠自己面对罪是没有胜算，同时我们没有帮助。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这么多年都做不到听神的说话？没有帮助，凭自己没有那个帮助去做到神的要求，去听神的说话。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有主耶稣开条路给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可以随时得到神的怜恤、恩惠和帮助。有神帮助我们去面对人性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安息。人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到，生死的问题人凭自己解决不到，罪的问题、内疚的问题凭自己解决不到。我们试过做错事，我们试过因为做错事伤害人，而很多时候这些伤害是补偿不回的。发生了的事情，人受了伤害之后，你做个补偿可能只能够即系以牙还牙咁样，你受翻同样嘅伤害，但系对方嘅伤痕系依然存在，好多嘢补偿唔翻。人凭自己，我哋唔可以逆转罪嗰个结局，唯有神，唯有主耶稣嘅救赎，去帮助我哋去逆转罪嘅结局。不过我们能够真是重新上路，听神的说话去处理罪的问题，因为神的赦罪我们得赎之后，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神那是那位君王，当他宽恕我们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需要再为罪去负上我们应该本来要负的责罚。所以基督徒，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答案，就是当我们过新年的时候，最重要的我应该做的是高举基督，因为这件事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最庆幸有的一个事实。大家都有这么上下年纪，很多人生的阅历，这么多年新年不断是这么过，每年都立志，有几多立志是做得到？很多凭自己立志是做不到，为什么？我们靠自己。若果没有耶稣基督， 你想想，若果没有耶稣基督不断地过年不断地庆祝，但是今年和去年是不是真的好了一点？出年是不是好过今年？摩西的诗篇讲到人生有七十岁，或者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其实是什么？劳苦受乏，转眼成空，世态人生的循环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说，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过年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过年其实可以没什么意义。能够被扭转，我们的命运都要被扭转，因为主耶稣的救赎。主耶稣的救赎让我们有能力面对人的软弱，我们的罪的问题可以有机会得胜罪。所以新年是一段最好的时间去高举基督。所以新年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用时间在神面前感谢主的作为，想一下究竟我对主耶稣的认识有多深，他在今年这一年可以怎样帮助我真真正正有个得胜的一年。我想如果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新年才是一个是令神合神心意的新年。的新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高举你，因为你来到世上是解决人最根深蒂固的问题，一些我们人凭自己解决不到的问题。我们欠你很多，没了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转机，我们得以被更新创造成为新造的人，是全凭因为主耶稣你的救赎。我们在主耶稣你的里面，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在你里面去过新年，怎样在你里面去活出2018年的每一天。求主怜悯帮助，奉主耶稣名求，阿们。